发现哈马斯集结，以色列下撤离令，将发动攻击。中共黄金储备连增18个月，容易引关注。纽约几千人大游行，知情人披露中领馆旧闻。中共七常委倾巢而出，三中全会议题引关注。欧洲歌唱大赛，以色列选手晋级总决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号礼拜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款产品，它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各种身体功能的问题。很多购买者反馈，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了显著改善。特别是台湾的雅小姐分享说，她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妈妈在用了之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宏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看作是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抗引起的。三高代谢宝里面的成分，比如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 HGCCG 能够有效改善这种症状。陈先生强调说，姜黄和 HGCCG 等成分对促进海马回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这个不单止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萎缩，还能够促进细胞的生长。陈先生说，现代的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好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坐得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的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者想了解该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请拨打免费咨询电话 1-866-520-5201。5月11号，以色列宣布要扩大拉法的撤离范围，同时亦要求加沙北部贾巴里亚的居民进行撤离。以色列军发现哈马斯试图在贾巴里亚重新集结，决定对该地发起新一轮的进攻行动。拜登致电内塔尼亚胡说，如果你不摧毁拉法，我们将帮助你打击哈马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的最后几个营盘踞在那里。以色列军队10号说，他们正在拉法东部的某些地区继续开展精准反恐行动，并已经消灭了恐怖组织。以色列空军在过去几个钟头内对加沙地带北部的贾巴利亚市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空袭，摧毁哈马斯在贾巴利亚的多个聚集地。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因为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而对该市下达疏散令。以色列军通过传单、短信、电话和阿拉伯语媒体广播，向拉法东部地区的居民传达临时撤离的呼吁。其发言人阿德莱伊在 X 平台上发文，呼吁加沙北部贾巴利亚地区的居民以及流离失所的人立即前往加沙城西部的避难所进行避难。哈马斯现在正在该地区重建势力，以色列国防军将会针对该地区进行强力的打击，希望民众可以尽早离开危险的战斗区域，同时亦要求民众不要接近安全围栏，避免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拉法城东部的社区近日有民众目击哈马斯以及其他恐怖组织成员活动的记录。11号，以色列军队宣布，他们已经从拉法撤离30万巴勒斯坦人。据悉，在10号，拜登政府宣布已经接受以色列政府的保证，即以色列没有违反美国法或国际法。11号，美国官员透露说，美国正在向以色列国防军提供敏感信息，帮助他们打击哈马斯官员及其隧道系统，以换取以色列国防军不全面入侵拉法。拜登说，愿意提供帐篷、 安置部分加沙流离失所的居民，并试图找到一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方式，条件是不在拉法使用这些武器。11号，哈马斯公布了一段未注明日期的短片，影片里面51岁的帕普尔卫尔站在一堵白墙前面，右眼有瘀伤，但没有看到他身体的其他地方明显受伤。几个钟头之后，哈马斯在第二段影片里面说，帕普尔卫尔一个月前在以色列空袭中受伤，并因此丧生。帕普尔卫尔是英国公民。哈马斯于2023年12月7号对以色列南部基布茨尼里姆发动大规模袭击，帕普尔卫尔当时被劫为人质。哈马斯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多次宣布类似的消息，并有散布虚假信息的记录，和该组织的其他声明一样，他们最新宣布的这一消息还未得到以色列的证实。在上个月尾，哈马斯就发布一段人质的影片，影片里面出现的两名人质分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西格尔和以色列公民米兰，他们向家人表达了爱意并请求被释放。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发布人质影片是在度搞残酷的心理战。据人质支持组织说，去年10月帕普尔卫尔和他的母亲一起在屋企被捉为人质，他的兄弟在哈马斯的袭击中丧生，他的母亲在去年11月的以色列和哈马斯短暂休战期间获释。中共已经连续18个月增加黄金储备，有分析认为中共囤积黄金有政治目的，可能是为入侵台湾做准备。中共央行7号公布，截至4月底，中国黄金储备比较3月增加6万盎司，储备达到7280万盎司，这个是中共自2022年11月起的黄金储备已经连续第18个月增持。在西方国家冻结俄罗斯在外国央行货币储备，以反制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没多久，中共央行开始购买黄金。据电讯报报道，近日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副主任埃亚尔说，中共在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之际大量购买黄金，其迫切性显而易见，这个是一个政治项目，北京认为这个是一个迫在眉睫和美国对抗的项目，采购时机和持续性都是中共企图从乌克兰战争吸取教训的一部分。时事评论人李林一对新唐人说，中共储备黄金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战争做准备，因为一旦中共和台湾开战，甚至和美军开战，那他就必须面临一个经济制裁的问题，他就会被踢出美元主导的这个体系，叫做 SWIFT 这个体系。很多国家都没有和中共那边建立一个人民币交易的机制，对中共来讲就非常可怕。俄罗斯其实也买了很多黄金，为了逃避制裁，现在西方国家切断了这种黄金的输入，对俄罗斯的经济又是另一种打击的方式。不过中共想要依赖黄金来逃避欧美经济制裁，没有太大用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王国臣对大纪元说，北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人民币国际化，现在不断增持黄金，拥有全球最多的黄金，但是人民币如果不守规则地超发，最后就是贬值，和持有黄金无关了。5月10号，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将近5000人在曼哈顿街头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2周年。每年5月，纽约的大游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游行之一。游行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仪平回顾了法轮大法是怎样在美国开传， 到而家已经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嘅历程。佢提到，当年中领馆仲有唔少人学法轮功，并帮助喺纽约传播。1990年代喺中国修炼法轮大法嘅人数估计有7000万到1亿人，但自从1999年以嚟，法轮功一直遭到中共嘅严重迫害。张仪平接受本台记者张月专访嘅时候话，法轮功喺美国实际上从1994年据我所知道先至开始嘅。那个时候中国嚟美国嘅人好少，几乎都系留学生。我在1994年夏天回去中国探亲的时候，在北京的一个外交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有人送了给我一本中国法轮功。那个时候没有转法轮，所以看完之后觉得非常激动。在1994年12月份，正好广州举办法轮功的9天班，师傅亲自讲法。所以我哋就几个人从美国坐飞机飞到去香港，然后再去广州参加咗9天班。然后返嚟之后，大家就开始组织宣传法轮功。当时喺美国有2个点，一个喺密西根大学，一个喺亚特兰大，主要系喺乔治亚州理工学院。当时都系留学生，然后喺各个华人嘅超级市场贴海报啊咁样。然后有练其他气功的，或者是练太极拳的，还有学佛教的，就逐渐地加入来了，逐渐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就在各个城市去办9天班，我们去波士顿办了一个班，在华盛顿 DC 办了一个班，在其他城市也都陆续都开始办。办完之后人就越来越多。后来休士顿有法轮功学员找政府，休士顿市给师傅一个荣誉公民。后来师傅来美国的时候亲自去领荣誉证书。后来就突然间我们就发现在那里开了一个法会，然后好多人，好几百人就出来了。令人意外的是，当年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曾经给予好大的帮助，得以在纽约召开一次法会。对此张仪平说，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是宣传法轮功，然后我记得在一入纽约领馆门口，连那个修法室的老太太都认出来了，他们都是学法轮功的，包括他们的教育组，然后提供了留学生中心在纽约，然后在纽约办了第一次的法会。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以留学生为主，后来就越来越多涉及到美国社会，还有其他的华人社区。到99年中共开始迫害之后，法轮功的事情一下就被推到了国际舞台上，那就有更多的人想要了解法轮功，包括各国政府、媒体，还有包括人权组织，很多社会主流都开始接触我们。那个时候实际上初期还是主要以法轮功留学生成员为主。我记得当时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我在旁边有一个麻省理工学院，他们很近，每个礼拜他们都有集体练功学法。我入去之后一看，亦有上百人，有教授，有博士后读书的，都是搞理工科的人。那个时候亦是从学校，即使在迫害之后，很多学校亦仲继续有法轮功俱乐部，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都有法轮功俱乐部。所以大家就开始在学校里面仲是向社会各个角落传播。而家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信仰法轮功的，而且大法的书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张仪平分享他的亲身经历说，我记得我去非洲参加一个联合国的人权会议，在德尔本，然后有一日突然碰到一个非洲的学员，他是从一个很小的国家来的，他坐巴士换了好几次，大概坐了1日多才来到德尔本来找到我们。他是在网上面自己就开始学法轮功，然后按照书里面的要求提高心性，然后做好人，然后遇到矛盾 在屋企、在社会上、在工作上都知道向内找。我哋听咗好震惊，因为喺非洲好偏僻嘅一个地方都有人喺度学法轮功。咁喺其他嘅地区，比如亚洲、南美、欧洲大陆就唔使讲啦，就系东南亚一带，全部都有无数嘅法轮功学员。通过呢啲年嚟，法轮功用真善忍嘅原则要求自己，无论喺残酷嘅迫害中，喺遇到任何嘅呢个磨难当中，都系用善心，用平和嘅方式、和平嘅方式对抗暴政，以讲真相嘅形式对抗谎言。实际上呢啲年走过嚟，法轮功让世人、让世界所有嘅人、所有嘅政府、所有嘅组织、所有嘅机构都睇到咗我哋系点样嘅一个平和嘅、真正嘅。其实我哋系真正嘅一个代表人类嘅普世价值嘅咁样一群人，因为真善忍呢个原则系一个普世价值，唔理你系乜嘢民族、乜嘢宗教背景或者系点样嘅文化背景，佢都能够接受呢个普世价值。所以今日喺呢个游行中，我哋睇到呢种各样嘅法轮功学员，各个肤色、各个民族嘅人。实际上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因为这些年走过来之后，我们想想当初在纽约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当初在美国学法轮功的人真是很少很少，今天就真是遍及了全世界。5月11号，习近平结束对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而5号到10号，习近平访问欧洲期间，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之外，中共其他常委多数都到地方去所谓调查研究。外界认为或者是为7月的三中全会做准备，而三中全会议题倍受外界关注。官方的信息显示，李强在新疆调查研究，丁士祥在大连和沈阳研究，赵乐际在河南调查研究，王沪宁在广西调查研究，只有李希坐镇中南海。11号，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对大纪元说，中共三中全会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就是因为之前中央和地方分歧矛盾很大，现在准备7月开了，习近平要摸准地方的情况，要所有的常委出去调查研究，要确保三中全会不出问题。曾经担任胡春华法律顾问的前中共官员杜汶说，秦刚和李尚福已经被免职，预料在这次三中全会上会完善对他们的处理，同时三中全会亦会增补中央委员。时事评论家高新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认为，对这两个人的处理有四种可能。第一，如果已经内定对秦刚和李尚福的某一个人处以开除党籍处分，可能会赶在三中全会之前先行对外宣布开除党籍的决定。第二，如果对两个人当中的某一个人的调查取证还没有完结，三中全会上或者会宣布审议并通过两个人的李尚福审查报告，做出决定撤销其中央委员职务，对其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第三，对两个人当中的某一个人直接做出最轻的党纪处分，即在会议公报中宣布一句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或再附加一句行政和军内的降职降级处分。第四，三中全会无下文，宣布中纪委报请中央政治局审议对他们开除党籍的决定，等四中全会追认。时事评论人王公则对本台说，就好像李尚福未经开中央全会，未有任何官宣，就被直接从中共国防部网站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中移除一样，可能当局处理他们根本不需要走中央全会的程序了。三中全会不一定有处理违反纪律的中央委员这个内容， 外界可能睇唔到当局对佢哋处理嘅下半场。5月9号在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举行的第68届欧洲歌唱大赛半决赛中，以色列选手郭兰在现场大约9000名观众面前演唱《飓风》，经公众投票成功晋级总决赛。郭兰的参赛歌原名为《十月雨》，被外界认为在度影射去年十月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而被欧洲广播联盟以违反政治中立规则为由禁止参赛。以色列在修改参赛歌名以及歌词之后获准参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 X 平台发布录制的影片，对郭兰称赞话：你不单止以令人骄傲和印象深刻的方式参加了大赛，而且仲成功咁抵御咗丑恶嘅反犹太主义浪潮，代表以色列国赢得咗巨大嘅荣誉。喺半决赛结束之后嘅记者会上，一名记者问：你有冇諗过你喺呢度会俾其他参赛者同公众带嚟风险同危险呢？郭兰回答话：由于加沙嘅战争，以色列遭到抗议，但喺瑞典举行嘅欧洲歌唱大赛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安全的。当日有几千名亲巴勒斯坦人士在马尔默市中心抗议以色列参赛，人群中还包括已经从环保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图恩伯格。不过有大约100几名亲以色列的人在大批警察的保护下表示对郭兰的支持。20岁的郭兰出生于以色列，父母都是于前苏联的犹太家庭。2022年郭兰随父母从俄罗斯搬回去以色列。郭兰曾经参加2015年欧洲青年歌唱大赛的俄罗斯选拔赛，在决赛中获得第5名。这次代表以色列参加2024年欧洲歌唱比赛。2024年欧洲歌唱大赛总决赛在当地时间11号晚9点举行，参加总决赛的将是所有半决赛中成功晋级的选手，以及组成五强的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去年的冠军瑞典亦将自动获得决赛资格，总决赛上26国选手将争夺最高荣耀。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